嗯，
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这个还是继续讲第一颂哈。我们上个星期呢，其实只讲了第一颂的第一句啊，就是有假说我法，所以我们自己以为自己很清楚的，就是有我。我们一般讲的魂事哈，讲灵魂的魂事，其实这个魂事呢，在49天以后，魂事也慢慢没有了，魂事呢就完全变成种子了。所以魂事呢，如果想说我们呢有一个灵魂是永远存在的灵魂，这个说法也是不正确的。可是确实有一个主体存在的我，我们就称它叫做真我吧。那个真我是在我们在坐禅，在你开始有师父给你引领到了，你开始看到说那个参禅参话头参到了自己的时候，才会领略到说哦，是有一个永恒存在的那个佛性。这个佛性可以开成花，可以结成果，可是他却看不到像花一样的形状，像果一样的形状。所以你会看到说，世尊为什么会在那个大树底下，菩提树底下说啊，奇哉奇哉，所有的一切有情众生通通各具佛性。你可以知道他就在这个原因就在这里了，就是他的一个本体存在的东西。可是你只要发为变成花莲华，要结为果，可是它马上就产生了事的问题。那么也就是说，开了花结了果，如果这种子是善因的，那就开的是善的花，也当然也结的是善的果，是欢喜啊觉察圆满的花，就结成欢喜圆满的果。但是这个欢喜圆满的这个花果是可以我们来修行而办得到的。你要修行的就是靠着为事所变的，所以它叫做为事的啊。所以有假说我法，现在所讲的这个就是这个假，这个假也就是方便法的假，就在这里。你既然称为人，你来到了人间，不管你是圆如方子，你得好好根据你圆如，就要根据你的圆如去生活；方子就是照你的方子去生活。你现在是年轻啊，你不要以为你不会老，但是你要照你年轻的生活。你老了以后，你别以为啊，你就已经老了。其实你还有，你既老，你还是可以生活得很好。所以我们要了解的就是有假啊，来说我法，有种种相转。这里面呢，这个转的意思啊，就是转变，由我们的心的事所转变的我，其实有各个层面，有很多面在转变的。你看啊，我们因为讲事就谈到有八事，前面的六事，中间有一个第七事，后面有个第八事。第八事这个部分是压根儿用你的意识所不能碰到的地方，可是它呢，就像一个泉水一样，不断地流出它的念头出来。你看，有一个人好好的，生意也做得好好的，已经惯了，开到好好好，啊，人家看你讲去把几件啊，把一个月尔，已经惯就卖掉。那以前你没有赌过，为什么那个时候突然间想到他要去赌呢？啊，有的人也很好玩，他本来也很好，事业也不错，他不晓得什么样，突然间又大动凡心了，他要投资了，他不晓得怎么个投资法，投资完了以后呢，隔了一年呢，属地属地，欠了人家的钱，光光了完了，还欠了人家的钱，这很难说。但是他怎么会在那个时候就会引导他去做那件事情呢？就是有一个种子在那个地方，那个种子他只要啊，这个一变成限量。有那个因缘啊，它叫带种缘，这个种子呢，只要有缘，它马上就长出来， 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吧，人的内心的种子，其实有一个东西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我们讲的就是一般所谓的信这件事情，它也是带动缘的。你只要那个缘一到，缘一来，它就开始来了，这里边会变成婚姻的因缘，会变成其他的因缘，所以不可不慎，就不可不慎，原因也就在这里。那么我们知道有种种向转的这个转字呢，如果我们是被转，那么我们就变成就是所谓被动的，变成宿命。如果我们能转，那就能转世成智，那我们就可以从我们的逆境当中转成顺境，我们就可以在种种的逆境当中还是体会到那一份平等中的圆满，我们也可以在种种的不圆满当中看到了我们圆满的部分。哎，这叫做能转。但是有种种的相转，啊，最多的相是什么？其实相一定是由我们的见，我们自己有一个见分，可是我们却一定也有所能看到的形象部分的相分。所以有见有相，你有内心里头有种子发展成见，有这个见，我就是看到这个人我就看起来就不喜欢，就生成了一种见。但是不晓得怎么样冤家路窄，怎么老是看到你，所以两个人就冲突起来了。所以有见分有相分就产生这个问题出来。我本来我就是有一点点退却的，我本来内心里头就是觉得有自卑感的见分，可是我偏偏就是碰到有人会批评我，只要有批评我，那我对我来讲，我说又是自卑，可是又那个人跟他没有批评我，他眼睛看看我，我就会以为他是在批评我。所以有了这个见，再加上那个相呢，那就见分相分马上东西就兑现就出来了，然后就产生了我们的烦恼，有大烦恼有随烦恼。哦，问题很复杂呢，是人啊，大概大部分啊70%-80%的时间都是在干这种事儿。哎，很少人真正把他的啊精神是哪来说我真正在啊落落实实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都不是。好好的夫妻要去怀疑很多问题来吵架，这才有戏可以演，也都是从这里来的。所以有一个见分有一个相分就弄出来。所以我们看看这种子啊，在这个种子在第八世里头，他会跑到第七世的莫那世来。那么莫那世这个部分呢，它因为是它是啊无父无忌，它呢本身并不能带来你的烦恼，本身也不可以记别的，你也不太清楚它的，它是从第八世流到这边来，可是它却有一个我，我现在就是这样。所以每一个人的我，那个执着的我是在第七世里头，所以那个人的我想要把他的我的错误的那些观念要放下是非常难的，你知道吗？我这个人都是这样，没说了，他其实是明明错的，但是他还是要讲我这个人都是这样。哎，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他就是这么直，他也没有办法记别，所以当时也没有烦恼。可是等到他发展到第六世来，去支配他的行为，去做人际关系，去处理事情，去做抉择的时候，就产生了失败，产生了挫折，产生了困扰。这个时候呢，烦恼才来，是不是这样？啊，这是第七世。所以在第七世里头有两个相，我们讲四相里头有两个相，一个是我相，对不对？第七世呢，就会产生我相出来。所以我相不是从眼耳鼻舌身意那个地方来的哦，我相呢就是你眼睛都不要看到，耳朵都不要听到，你还是想着你有一个我。好，今天哈、啊、电话电灯都熄灭了啊，看也看不到，耳朵也把它塞起来哈、啊、但是你的我相还是很强很强，对不对？很强，你还是想很多。今天我先生跟我讲这句话我很愤怒，我太太跟我讲这句话我觉得这不值得，哎，这是偶像很强啊，我就会执着在这个地方，我非得明天碰到他的时候我非得跟他好好的训他一顿不行。哎，偶像有偶像，因为他讲这句话伤了我。我的朋友
他昨天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讲了我那句话，回来我越想越不心甘。偶像啊，偶像啊，他讲那句话好像他有点瞧不起我，偶像啊，然后就会从这个偶像发展到义里头去。义就是什么思想？我到底是明天碰到他跟他讲呢，还是跟一个透过一个朋友跟他讲比较好呢？你就开始有想，有思有想的想东想西啊，其实这些东西实在没有什么用。但是我们大部分就是我刚刚讲过，大部分的心力是拿来干这种事情的，很可怜，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所以我常常讲，人家聪明的人，这种事情都做得比较少。啊，大家多花一点时间，一两分，他就事业上各方面做得比你好，身体的健康的情形也比你好。啊，我们偏偏不是想东想西呀。那第七世里头有一个是我相，对不对？好，除了一个我相以后，还有一个什么相是连着跟第七世是最密切关系的是什么？不是只有跟第七世，它我相也是会连到前面的六世来啊。你想到我相的时候，就会想到他们看到我就笑我笑一笑，你回家，尤其是年轻人呐、啊，就会拿一个那个镜子来照，他们是不是笑我的鼻子塌一点呢？我跟你讲这种事情。这老师也是经过过，也连经过了。以前呢、啊，我很不喜欢我的名字叫做郑时言三个字，为什么呢？过去九桃都真接，过去几言，啊，龙转九桃，就不好过呢。有一天，我的脚呢被铁钉砸进去了，砸得很深啊。台风过后以后。整理学校的教室啊，扎了铁钉很深，送到医院去。医院呢，东西帮我洗那个洞，啊，里头的脏的东西用把它刮出来，那是很痛。可是呢，我看到那两三位护士总是在笑。他们看到我写名字“郑时言”三个字的时候，三个人就在笑。我一直以为他们又在笑我的名字啊。你想想看，眼耳鼻舌身意都会涉及到由我相那个地方所产生，所以它的影响很大。可是除了我相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受者相，对不对？什么叫受者相呢？长寿当然是希望的啦，那是受者相。其实受者相的意思不是只有长寿，受者就是永恒不变，叫受者。我希望永恒年轻，我希望啊不要这样变来变去，我希望永远是被父母亲爱，我希望最好是永远被爱，不要长大。所以有的人到了长大了以后，碰到难题的时候呢，他希望跑回去变成小孩子的行为来得到父别人的疼爱，所以退回去了。所以受者相在郑老师的眼光里头，他的变化是很多很多的。你看人受到挫折以后会变成非常幼稚的行为出来，其实他就是受者相的变化。因为他不希望，他希望永远都是那么小，所以现在我变成小的幼稚的行为那个样子来给你看，所以你可以看得到那个变化不出什么把戏出来，马上就会退回去，退到我不想变，我是不要成长大。所以你有没有常常听到有人这么讲的？我多么希望我是不会长大的，一直都是受父母亲疼的，是不是？现在有很多小孩子是被疼的、被照顾的，以后他不想长大，你知道吗？但是人不行，人必须今天比明天就是要长大，今天必须比明天更成熟，因为我们的社会不断的变迁，生活环境不断的变迁，适应所需要负载的这些担子都每天都不一样，都要变化的。你不能退回去，退回去最后会退到很深的里头去。在他的心理学上的一个说法来说，退到最厉害的时候是退到子宫里头去，你知道吗？所以人退到那个阶段的时候，那个疾病就很重，他就会产生很多心理的疾病出来。所以人应该是每天比一天更成长啊！我们勇敢地跨出去，他不这样，才不会执着在受者相里头。我们才是真正是我们啊，是懂得无常啊，懂得我们能不断地啊去适应，那才是正确的。 可是我们因为有一个我，这个我是多么希望温馨，这个我是多么希望就是现在不要变这个受者相，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一种最好是一动不如一静啊，都很怕变新的花样。但是人事实上他必须每天去面对不同新的一些环境才可以的。所以受者相的意思其实它是在这里，但你注意，有我相有受者相里头同时有见分同时有相分。什么叫同时有见分同时有相分呢？你看吗，那个不执着于我相或受者相的那个人，无论他年龄长到多大，他的头发是开始脱落了或者都变白了，他的皱纹呢啊，是一条一条的皱纹，他的脸上的肌肉已经开始塌下来了，但是他不会被这个相分哈、被看到这个镜子，或者是朋友看到你说啊，你最近的脸怎么脸的肌肉都塌下来了，哎呀你最近怎么搞的头发都掉得那么亮了，他不会被这个相分哈、给绑架了，不会被他奴役了。所以他有他的，他没有那个害怕这个衰老的见分。所以当别人跟你讲说哦你最近的脸变了，跟以前年轻的都变，现在真的都老了，有的人就这样直截了当这样讲啊、你不要讨厌那种人哦，那种人其实是对你最忠实的人哦。当然你最好不要去跟人家讲这种事情了，因为不是每一个人有修行呢。不过你自己大概常常给自己讲讲，对不对？最近是多了一条鱼尾纹了，不止一条，是两条鱼尾纹了。最近是不一样，牙齿也开始在动了。牙齿已经又掉了几根了。你要清楚，它有相分，但是这个相不要由你的见分去跟它起作用。你如果一旦去跟它起作用，你就担心了。哎呀，我老啊，然后一老的时候问题就来了。我老了以后，最近很多老人家哦，子女都到美国去，自己一个人最后死了都没有人知道，你就开始想东想西了，对不对？那你就开始就事业就越来越大了，是指你内心里头的那个事业啦，那个业性哈，业事就越来越多了。然后呢，儿子回来讲的话呢，就又开始酸溜溜的啦。看到女儿也酸溜溜，看到媳妇儿也酸溜溜的。我跟你讲，老人里面的毛病啰里啰嗦的，而且他又不好意思直接讲，所以都是转弯抹角，弄了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东西出来。这就是我所了解的人在这个社会产生更多的烦恼的原因。各位，你是佛门弟子啊，你得在这个地方看清楚，因为第一句已经给你讲得清楚了，是不是？有假说我法，对不对？所以才告诉你有种种相转，但是你要注意那个假的后头有一个真实，所以你那个种种相也只不过是换换衣服，流行不同的衣服而已。你应该很高兴说，嘿，我现在老啊，还够老斑呢，老了以后还有老的皱纹，就是换一个新的不同的这个衣服贴在你的脸上，就这样而已。你要把事情看清楚才可以。人如果对这个事情你没有把它看清楚，见分跟相分一连在一起，我看很多人都会很难过，就是这样子的。你看讲见分相分，我等一下慢慢再跟你讲，你会更清楚。六识也是从阿赖耶那个地方的种子开始到六识来，他会偷偷的钻到你的思想里头来。哎呀，太奇怪。我们心理学里头讲眼耳鼻舌身，只是觉得说眼睛只是一个感官而已，耳朵也是一个感官，眼耳鼻舌身包括触觉都是感官。可是我们佛法不是这样，我们还是眼除了这个感官中性的之外，眼还有一个眼识在，你不觉得吗？那个东西你看起来就习惯啊，为什么那个东西它看起来就不习惯？为什么这种东西听起来它会暴跳如雷啊？为什么别人听起来觉得无所谓？ 为什么那个味道人家闻起来没怎么样，你一闻起来就想呕吐？你要知道，因为你还有你的鼻的事，还有你的舌的事，还有你的身的事，不是说它只是纯粹是一个感觉器官而已，不是的。那么这些东西呢，就发生一个问题：你用眼耳鼻舌身，你用你的眼的感，用五官的感官跟思考去辨别、收集资讯，你就会发现每一个人都不相同，所以就产生了什么众生相，是不是？可是有了众生相呢，就奇怪了，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可是年轻的相貌看起来就比较喜欢，老的看起来就不喜欢，不是吗？你会不会觉得你去跟一堆老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你要躲远一点，你要跟一些年轻的这个十几岁的这些小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很好玩，七八岁的小孩子也很好玩，你好像想过去给他摸一摸抱一抱，你会不会想去摸一摸抱一抱那个老头子呢？我问你，你知道他为什么吗？你执着在众生相里头，你觉得哎呀，那老成那个样子了，我不喜欢，这个小孩子的我比较喜欢，是不是？那是因为这里面你已经开始起了分别心了，你开始在这个区隔，这它是众生的，你会看到，你看到小鸟，这种鸟你喜欢，那种鸟你不喜欢，你会看到这种花你喜欢，那种花你不喜欢，你开始起了种种不同的众生的区隔，就是这样子。光是人就有很大的不同哦，有的人你看了就喜欢，有的人你看了就是不顺眼，再怎么看就不顺眼。为什么？就是从你的那阿赖耶里头有一个事跑出来，其实那个事是你有你的见分在那里，碰到那个相的时候，他就因为这种相是我不喜欢的，那也很简单。有的人他偏偏就会去爱上一个。看起来你一看就知道他就是很容易愤怒的人，但他就是爱上他，为什么？因为他的事里头就是有一个，他有这么一个见分，他就喜欢他，所以他就会看重，说真高兴，到不来就见到一个美人镜，是不是？他就会跟他就一碰即合，是不是？那为什么？因为他有这么一个见分，去跟那个相分一碰，他就合起来了。因为你没有觉察到，那你一定会这么想，那如果照这么说的话，那我要变成什么东西是命定的咯？不是，问题是从赖野出来的那个见分的时候是可以转的。上次不是给各位讲过吗？问题是你能不能转世成智的问题，对不对？你能转世成智的时候呢，那你就可以怎么样比较做正确的自由的去做，我们讲七觉之里头啊，我们呢这个有一个择法觉，我们选择了正法，选择正法，选择了这个，选择到慈悲，选择到智慧，选择到欢喜，选择到能够舍，所以慈悲喜舍的无量心就出来了。就是你能转才行，你不能转就不行，你一直都在那个困难的苦难的境界里头就没有办法。我可以跟你讲，绝大部分的人都有很复杂的东西，但是有的人他能转，有的人他不能转，不能转的就是一直被宿命给挡住，能转的他东西到他的手里头来，他就逢凶化吉，东西夜市到他的手里头来，他就转世成智，那就是有种种相转，他能转，转是修行的法门。那你看第二世里头有众生像，当然也就有人像啊。我看这个人，我看那个人，这个人看起来是好人，这个人看起来我一看就讨厌，再看就伤心，如果你再来我就跟你把命拼，他不是这样子吗？就开始了，你开始有了区隔，区隔这是知识分子，这是中产阶级，这是这个非知识分子，这是劳工阶级，这是资产阶资本家，你开始有了种种的众生相跟人相， 开始了。你一开始执着的时候，那你的偏颇就来了，对立的心就来了。我最近看来有些企业家很了不起啊，他们把他们的企业所能生产的，他们跟员工去分了很大的，都是回馈给员工，除了他自己在投资到这个事业本身的发展之外，他回馈到员工里头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为什么？他感觉到员工如同自己，自己如同员工，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哎，所以我们了解到，其实要打破这四相呢，其实这四相也都是从那眼那边来。只有你能打破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这四相，你的执着打破了以后，那么你看东西才是很真实的，否则是不会真实的。你看看人的，我们常常都是活在相里头，也活在我们自己的知见里头，而相跟知见支配我们最大的都是透过第七识而来的，都是透过第七识，它默默在那个地方捣鬼，你自己不晓得。哎，你一想就想到我，哎呀，这样子的话，那我不是很没有安全感吗？哎，你想到我，哎呀，那这样的人家会不会瞧不起我？哎呀，我这样的话，那我的子女会不会对我将来有什么对我批评或瞧不起我？哎，你开始有这个东西，就开始你的相就把你转的，你变成他的奴隶了。我们来看看啊，这个相并不是只有你看得到的东西。它也会产生了一些你的意识的形态，这个意识形态也是相，也是相，意识形态大的分类可以分类成那四个相，其实你的意识形态才是真正的厉害的相。你看看啊，如果你有一个意识形态是人跟人之间只是一个利害关系，而且我认为人是很争，是以恨做基础的，那人就是看谁赢才是赢家，所以要斗争，所以以恨做开始的，那你不觉得吗？用恨做开始的就是先下手为强，所以攻击。当一个人在他的意识世界里头有了一个恨的形态的生活的时候，那么他就会起了一种攻击，他的面相呢也就无所谓慈悲，也就无所谓慈祥，无所谓，没有这个问题，没有所谓慈祥的东西，他的看法那就是向来就是我们的，能够夺就把它夺来，另外它产生了这样一个东西的出来，一做了这个东西出来，跟着它的烦恼随烦恼心所的法通通都出来。你再看看我们一般讲说，像我们有一个相，这个相它会变成一种心所，跟我心里头的这个相跟心所是分不开的。你说我们大烦恼法里头讲贪嗔痴慢疑是大烦恼法，那是我们的烦恼，大烦恼法它是心所里头的大烦恼法，是一种心所。心所其实就是心理的功能，一种功能，这种所拥有的这个功能里头有一种是烦恼，烦恼我们也是我们所产生的一种功能。可是里面大烦恼里头有贪嗔痴慢疑，那么这个贪一样可以产生相，你相信吗？那个贪最后就产生了他的行为模式，就产生他的意识概念，他就产生了相，对不对？那么这个相，我是一个贪的人，我自然而然产生我的贪的那个面相，我产生贪的行为模式，我产生贪的一种做法，是不是这样？那我除了有这个相的相分之外，啊，你看了我这个相分，你内心里头有个见分，我的内心里头也有一个见分，所以我的见分也可以跟我的相分结合，你的见分也可以跟我的相分结合，你的相分也可以跟我的见分结合，相跟见都可以结合的，所以我们会自己对自己讲话。我们常常会自己对自己对话，哦，所以贪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了相出来， 我希望贪着很多就变成工作狂，工作狂就是我的相，我的表象出来了，是不是？这种行为出来了，这也是我的相。可是这个相呢，因为跟我的见结合，怎么见？我就要看哪里可以赚钱，我又投进去了，所以看起来好像很忙，事业做得很多啊，我是一个完全工作狂的人，家里都可以不要了，也没有什么喜乐了，那就变成了工作狂。你看嗔怒也是一样哦，嗔也可以变成怒相，愤怒的样子，但流露出来那个相。所以你看到当别人愤怒的时候，你自己你看到个直可以产生愤怒的东西的一个现象出来，可是你内心里头愤怒的现象是你给它归纳的，可是你内心里头又有一个见去跟那个相结合的时候，你马上就会产生愤怒的一些这种行动出来，马上就出来。愚痴也是一样，执着也是一样啊。什么是执着呢？我们对一个事情，我们的思考被一个现象完全绑住的时候，我们就比较执着。怎么说呢？有人跟你讲说，你这个你这一年生的，你几岁，那你的房子呢就不可以朝哪一个方向，听完了以后你马上就执着在那上头，你想涂都涂不掉，对不对？对，你开始有了这个，开始形成了你意识的一个概念在这里，它既是你的见也是你的相，最体现是你有一个不安全感的见，跟别人跟你讲了这个东西以后，这个相跟见就结合在一起，马上就执着成为一个东西，执着完了这个意识概念又会变成你的见的基础。然后等到你买了一个房子，你的先生或你的太太或者你的爸爸坚持说这样子比较亮，光线比较好，非得向东不行，非得向西不行，非得向北不行的时候，你几乎快崩溃了，你每天住起来就觉得不舒服，是不是这样呢？然后不止不舒服，这个所产生的见跟相呢，又会变成你内心的见，所以你会越来越讨厌你的父母亲，这个房子就是他主张这样子的，它是不断连下去的。好，这还没有关系，你只要有一点常常感冒就想了跟你讲，就是这个房子不对才导致这种结果啊，你知道吗？所以它不是单一的，它可以融合更多的东西形成见，更不同的见，所以它在变异，它不断的在变异，它可以把这个相变得更复杂，这是心灵世界里头四个世界里头的变化。我看过的唯识论里头所讲的都是讲很把名相跟你讲清楚，但是整个人的心灵世界里头的这种多面性的一个变化，那是因为当时十大论师的东西经过我们把它融合变成了一部唯识论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融合的东西呢就已经很精简了。而以后对于我们心灵世界里头的一些发展，我们没有继续从古德那个地方继续发展到一个更活更为精细的这个理论来，让我们去了解说我动了一个念以后，这个念呢会不断的一直搅下去，搅和不清，你就知道说横转如瀑流，你知道这个东西不是郑老师自己讲的，它就像一条大的河流一样，像瀑布一样不断的，而且会不断的搅下去，不断的搅下去，永远不停的搅下去，你没有办法切断它，那你就被这个一种永远都不停的一个瀑流给你卷住。所以我们一般人讲说谣言止于智者，我把这句话告诉你，其实在你的意识世界里头，你的念头其实很多都是不断的见分跟相分，而且最后产生独头式。什么叫独头式呢？就是你不需要外界的境界，你自己也在那里想， 像白日梦，像做梦，所以烦恼通常都是在白日梦进行。你只看了那一件事情，只看一次啊，你可以烦恼好多年，一直在那个那一件事情早就过去了，它会变成独头意识，老是扰乱了你。所以谣言主义智者是一般通俗的话，但我要告诉你，你的妄也要止于智者，你的能在那个地方注意，你要在修行唯识的修行法门里头，你要能够打住它，打住它就是要转世成智才转得了，我说转不了啊。以后有很多的法门陆续在讲，它通论的东西你要注意，它的变化是这样子的。你看讲傲慢吧，贪嗔痴慢你的慢，你说有一个人跟你讲说啊、哦，请问你的学历呢？哦，你只有国中毕业啊！你听我那个心里面好难过。某某董事长，今天呢，人家讲过你只有国中毕业啊，他内心里头很难过，他永远不希望人家问到他是国中毕业，可是他是一个很大企业的董事长。他从来没有转世成智去转一个念头说我读到初国中毕业我就经营这么大的事业了，我是不够读起来，要哪够读起来。他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就想着哎呀我不行，你看这就是他一直觉得有一种自卑在那个地方。自卑其实就是慢在那个地方作祟啊，我期待的别人。所以他有这些人呢啊，他的意识世界里头是不是他能够转世成智，能够转动，那就要看有种种相转。如果你这个相是负面的相，那就不断的转到负面的烦恼里头去。你这个相转呢，你转到正面上面来，你就越来越健康啊，你越来越自在，你就越能够从很多的挫折困难当中解脱出来，你的烦恼就性减少，你的安定的心也就是别境的部分，你不会被这个拖着走，定跟慧啊，圣解啊，这部分就会慢慢就会越来越强大。我们讲起来，你说你的自我功能就越来越健康越强，原因就在这里啊。那你才要注意到说有种种相转，但通常我们都是一些负面的相在转你，你不晓得，你还以为啊。说啊、哦，我想叫烦恼诶，弄我家烦恼戏，你是不是可以不那么烦恼呢？你是不是可以转动变成一个比较更现实的层面上面去呢？啊、哦，这就是我们呢要注意到说讲相转这个问题，负面的相转呢啊、哦，我刚刚讲是这样，我们来看看正面的相转，你那个相可以转，有种种相转吗？种种的相，你看我们学佛第一个都会碰到的是佛像，佛像是这个相对不对？但是也是相，它也是相。那我们为什么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佛号也是相，也是相，观想念佛也是相，也是相。但是你要知道你现在用的是一个正向的相来的哦，这里面就涉及到你由这个相会产生观门的问题呀、啊，就止观的观的问题呀、啊。你能观就能止，就止你的痛苦，止你的烦恼性，观就产生智慧。所以止观是两个是不分的。那你看，我们讲佛像啊，你像佛像，说真的，你通通都不知道，你只看了一张，它只是一个印刷品。你看完了虚无就把它丢掉，他一点都不珍惜，他不会珍惜。看完了又虽然很漂亮啊，送给人家，他没有什么，他也没有怎么样，送给人家就过去了，是不是？可是有一个人，他读过了啊，在我们的这个经或者论里头读过说，不可以佛像是不可以毁坏的。我现在把佛像拿来，把它拿一拿丢在那个地方，最后佛像弄坏了，把它丢掉了。然后呢，丢完了以后内心里头就觉得很难过，我把佛像拿丢掉。 可是明明讲的是不能丢掉。我告诉你，不晓得哪一个人会被这种困扰给绑住的，他就是一个相在转。你开始有这个困扰，是相在转，不止相在转，见跟相合在一起。只要你看到佛像，有的人他就开始想到这件事情，是不是呢？有的人拿了一个佛像，不小心给他摔破了，他永远是一个缺憾。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见在那里，以后看到佛像老看他想到这件事情，一直要到什么时候呢？碰到了老师父了，跟师父讲了，师父说啊，那你是不小心摔破的，佛像从做出来的那一天，他就是注定有一天会被摔坏的。这件事情我替你做主，放下放下，没事。我现在这里，我们再做一次忏悔，帮你做了一次拜了一次忏，把没有，甚至于就当场在佛像面前只做了一次忏悔，你放下了。为什么？转动了你的相，所以转世成智了，转动了，你开始从这里解脱出来。讲佛像，我告诉你，学佛的人要必须清楚佛像的问题。你家里挂了一个佛像，这佛像呢，一定你看了佛像以后，你要产生了跟你产生一种真正产生一种正的相跟正的见。所以我们讲见必须，你看到佛像就要产生这个内心里头跟他的很好的一个互动，这个佛像你在拜佛拜那个佛像才有价值啊。有人说我们来做个实验，胡适之以前小的时候，就是过去把那个佛像的指头给他敲敲看看会不会受到处罚，没有啊，他怎么会处罚呢？问题不在这里。那佛像干什么？佛像是拿来当像经书一样读的，佛像是拿来看的，是我们如同见佛一样，所以拜佛如佛在的，拜神如神在的，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啊。所以你看，佛像是佛成道后八年，他上忉利天啊，为他的母亲来说法，在善法堂为他的母亲说法。你知道那一幕有多美吗？啊，我告诉你，我们有一个木兰辞哈，那个迪士尼哈，要把它拍成一个这个木兰从军呐、啊，你们报纸上看到吧，对不对？我告诉你，如果有人愿意，说也是一样，像迪士尼他们这样的创作要拍成一个片子的话，说佛陀上身哈，忉利天到善法堂为他母亲说法，那如果画成他卡通的话，一定也是很美的。他是怎么上的？上帝到了善法堂的时候，他的母亲是从奶，是真的还是哺乳的？他的母亲从奶头里头喷出的奶，喷到了世尊的嘴唇上来，润了他的嘴唇才说法的。好多事情你绝对想不到它的奇妙，那是象征的那种母爱，象征的那种哈亲子之间的那种关系。你别以为佛教是那么样子的啊，看起来好像都是那么样子的，好像没有那一份情的那部分，好像看不到。你知道那是绝有情呢，有绝有情呢。所以你经文里头你可以看得到，说它是很美的，它喷出了奶来润了世尊，然后世尊才返璞才开始说法啊，实在是很美。说法的期间，人间有两位王非常的想念，他们都是佛弟子，想念佛，所以要照相。一个是波斯匿王啊，那么一个人是优天王，这两个王，一个优天王，一个是波斯匿王，两个人都照相啊，要做佛的像。那尤其呢是波斯匿王，他是找目犍连啊，目犍连尊者，他神通很好啊，跑到了善法堂 啊，去看啊。那么天将呢，啊，请了天将下来呢，来帮这个波斯匿王呢，替他呢来做佛像。所以做完了以后呢，佛后来呢，啊，三个月为他母亲说法回来了以后，这个佛像站起来，去迎接啊这个佛陀。那么你知道他迎接的时候那一段是怎么讲的呢？他说：“佛在忉利天为母说法时，天降到我相，啊，远闻善法堂，啊，33天众同音皆随喜，未来是一相或无量啊圣福。”当时那个相去迎佛，说：“佛在忉利天的时候为母亲说法，天降为我照这个现在这尊相。”远闻善法堂，知道远远的善法堂，啊，如同去这个像也可以闻到善法堂佛陀所讲的话，而他没有说一句，但是呢，33天众同音皆随喜，33天的天众通通都听到。所以你现在看到佛像的时候呢，你看到世尊的像的时候呢，要如同。你听到他所有的三藏十二部经论都在，你懂这道理吗？所以佛像的意思只是代表这件事情而已啊。所以33天众呢皆随喜啊，未来是照相，以后所照的相啊，或无量圣佛圣福福报的福啊。当时呢，这是佛像对世尊讲的，世尊怎么说呢？世尊说